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的本科生张晓文。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篇关于全身冷冻疗法及暴露在极冷环境预防和治疗成人运动后肌肉酸痛的系统综述。运动带来益处的同时，带给人们最大的困扰之一就是肌肉酸痛。因此，不论是职业运动员还是业余运动员，预防或治疗肌肉酸痛都很重要。2015年9月，正值橄榄球世界杯开始时，来自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的 Joseph Costello 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新的 Cochrane 综述，研究了全身冷冻疗法或极冷环境暴露法预防或治疗运动后肌肉酸痛的效果。我将在本篇播客中为大家介绍更多内容。延迟性肌肉酸痛 DOMS 影响许多人运动后的体验，在运动后几天更为严重，通常高发于运动后1到4天。有些措施可缓解这种酸痛，该综述主要研究其中一个，即全身冷冻疗法，且该疗法正逐渐用于恢复治疗。全身冷冻疗法最初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和类风湿性关节炎，但一些精英运动员，包括世界杯期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橄榄球队，也会用此疗法缓解运动后延迟性肌肉酸痛，以改善身体恢复。后来，一些业余运动员也开始尝试。全身冷冻疗法是指将身体暴露在极度干冷的空气中，在-100摄氏度的特定房间中待2到4分钟。该疗法主要在运动后24小时之内进行，并在当天或过几天重复进行。参与者穿着单薄，如男士的短袖、女士的短袖和露腹短上衣，也可能戴着手套、过耳的毛织发带、口罩，穿着干燥的袜子、鞋子，以减少冻伤。肌肉、皮肤和核心温度的降低会刺激皮肤受体，并激发交感神经、肾上腺素能纤维，引起局部血管收缩。该疗法的理论是通过减少肌肉代谢、皮肤微循环、受体敏感性和神经传导速度来缓解疼痛。同时，运动后肌肉酸痛的主观感受降低，也可能带来一些心理效益。Joseph 和他的同事们对评估全身冷冻疗法预防和治疗成人运动后肌肉酸痛的试验进行分析。只要试验中至少有一组在运动之前或之后接受全身冷冻治疗，那么不论该试验是否是随机交叉试验，即每个试验对象都经历了全身冷冻治疗和未进行全身冷冻治疗两个阶段，还是在实验室或现场环境中进行的试验，都给予纳入。综述作者共找到4项合格的研究，所有试验均为随机试验，其中2项采用平行设计，另外2项采用交叉设计，但所有4项研究的设计都具有较高的偏移风险，从而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这4项试验是在2010年至2014年间发表的，这些试验是在法国、爱尔兰、斯洛文尼亚和巴西的单一中心实验室完成的，总共有64名受试者的数据，其中只有4名是女性。各种研究的运动类型、持续时间和强度各不相同。在3项研究中，运动的目的是在实验室控制的条件下产生延迟性肌肉酸痛。另一项研究是使用跑步机模拟48分钟的跑步运动。2项研究使用全身冷冻疗法，在专门的冷冻室将参与者暴露于-110摄氏度。 另外两项使用局部冷冻疗法，在冷冻室中不暴露头部、颈部和肩部， 温度为零下110摄氏度 和零下140到零下195摄氏度之间。 综合所有证据发现，全身冷冻疗法与不进行冷冻相比， 运动后1小时、24小时、48小时和72小时自我报告肌肉酸痛程度较低， 研究证据质量很低， 而且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并且各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有的研究发现两组之间无差异，有的则是不进行冷冻组效果更好。尽管综述作者们也关注这一疗法的副作用，但是纳入的研究中并未发现任何研究对此进行了报告。 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经历充沛的年轻男子运动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全身冷冻疗法能减少自我报告的肌肉酸痛或改善主观性的身体恢复，并且没有关于全身冷冻疗法治疗女性或精英运动员的证据。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由于缺乏关于副作用的证据，意味着这种暴露于极端温度的方式是否存在潜在危害，值得商榷。因此，鉴于证据的局限性、安全性以及运动后大多数形式肌肉酸痛的自限性，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使用全身冷冻疗法。 随着精英和休闲运动越来越多的使用及其成本的上升，意味着迫切需要高质量、报告充分的研究来进一步确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当前的证据或日后的更新，请到 Cochrane 图书馆网站搜索 Crowd Therapy and Exercise。